翻到这份讲义的最后一份了哈。这份讲义，我们这一节要跟大家一起共同研读的，就是导师的，晚期的一篇文章啊，就是《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大家有翻到吗？翻到第三页了，我们先看本文，我们先把那题目解释一下了哈，题目。我们看注脚一，我们气理气机，气理气机，前面法师也有说到了，就是在《人间佛教序言》当中，有看到吗？第三页的注脚，注脚大家知道意思了，就底下的那个注脚一，气理气机，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要气理还有气机了哈。气机的意思这边，气机就是要契合当时的听众的根基了，当时时代的根基。气理呢，就要契合佛法的真理了。这个佛法的，什么叫佛法的真理？佛法的真理就是跟世间不共的真理了哈，世间不同的，因为佛法跟世间一般宗教、一般的科学哲学有不同的地方，就在哪里呢？佛法能够出三界，能够解脱，能够成佛嘛，哈。所以既要气理，还要气机。气机就是如果当时的听众不了解，也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嘛，哈。大家不要忘记，佛法是宗教，是任何根基的众生，任何根基的众生都是佛法时候救拔的对象了，哈。所以既要气理，又要气机了哈。不像世间呐，如果说世间大学，如果最有名的大学，大家都要一番苦读才能够进去嘛。但是佛法既重气理，就是能够解脱成佛，而更要重视气机啦。就是任何人只要愿意学佛的话，都可以进入佛门来得到相应的利益啦，相应佛法的利益。如果只是重视气理的话，就好像刚才讲，重视气理就什么？就取高和寡，取高和寡。如果专门重视气机，专门重视气机，如果不重视气理的话，那样的气机啊，纵然再兴盛，那跟佛法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既要重视气机，也要重视气理的，这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了。当我呢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我们再看到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到底是什么时候导师才写出来？我们刚才说到是导师的晚年了，到底是多晚？我们来看一下的，注脚二，这篇文章是在78年，也就是84岁，导师84岁写出来。基本上大家对导师的著作了哈，著作大概大家都熟悉了。我们一般说集有妙音集，然后华语集，永光集嘛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一般导师比较后期以历史的角度，对印度佛教史做一些演变的一些研究嘛哈。在这个全部的著作当中，可以说除了永光集，永光集是最后出来的，永光集之外的文章，永光集有里面有几篇是蛮有分量的了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著作，这一篇文章可以是说最后一年出来的，最后一年了哈。最后一年可以说这一篇文章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了哈。因为导师一生，早上主持人李老师就特别提到，这一生导师尽一生的力量在做抉择的，就抉择做什么？人间佛教，而且是人间佛教的什么人菩萨行了哈，就是出家大圣。好，对于这篇文章这个题目哈，我们大致上做了一些解释了哈。接下来我们呢要进入本文之前， 我们就像我们说要进入森林里面要见梅克树之前，我们先要在外面先看到什么见林啦、啊、见林再来去见树啦、啊、要见林的话，大概我们就是在这篇文章看导师的怎么编排方式啦、啊、导师的编排方式在这篇文章导师用了十节来做说明啦、啊、所以我们翻到第一页来看他的目次。目次我们看到了有粗体字是吗？有粗体字跟没有粗体字了，有粗体字就是导师本身做的科判了，科判就是在这里的话导师把它分成十节了，那至于不是粗体字的就是编者啦，这篇文章的这篇讲义的编者就是我们，大致上做了一些小科判了。这些小科判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方便初读的人啦，或者是不太熟悉导师文章脉络的，因为有时候导师一段都是非常非常的长啦，长还没有关系啦，我说他意义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啦，初读的人可能有时候会分不太清楚，这只是为了大家的方便啦，初学者或者说初学我们一起共同研读的时候一个方便啦，但是希望这样子了哈，所以在做科判的时候，有时候分的比较细，有时候会怎么样？会分，因为切的不够精准哈，切的不够精准，会切的不够精准。虽然是切的精准，或者是科判做的细的时候，我们的在读的那文脉啊、文气会断掉，会断掉，会有这样的缺失啦。但是这一部分呢、啊，所以我是这样的建议各位，因为刚开始一定要细读之后呢，还是要回到导师的原文整个再来读，会有不同的味道啦，气势或整个气脉，或要抓到导师的那个韵味才会更抓到。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先通盘的了解之后，如果我们没有通盘了解之后，我们自己再去读，很快的这样去读，抓不到它真正的精华，它的精义是抓不到的啦。所以这篇文章，如果假设有让大家觉得这篇讲义啦，让他觉得好像切断文脉那一部分啦，可能大家就用这样的想法啦来读这篇文章。之后呢，我是希望大家再回到导师的本文去看，那就会更精彩啦。还有到时候各位会有自己的想法，会有自己的体验，自己就可以自己做自己觉得的那一种科判啦。这部分科判随时包括我自己啦，我自己啊，也会觉得不满意，在过程中有时候会觉得不满意，到底要怎么切自己也都会不满意啦，所以这随时都可以改变的啦。我们来看这篇文章的第一节，我们现在主要是看导师的啦，就分成十节。第一节就是探求佛法的信念与态度，目次那个地方大家有看到吗？所以探求佛法的信念与态度，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用什么样的信念来探求佛法啦，用什么样的态度或用什么样的态度方法来探求佛法。第一节在说明这个，所以大致上我就把它分成三大部分，就是探求佛法的信念到底是什么，然后研究佛法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态度就包括方法了。这看到我们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说明了，然后再做一个总结。基本上这个是最重要，就是我们一般说写文章要破题嘛，重点就抓出来，就是依据什么样的信念，导师一生在印度的全体佛法当中，在探求的是什么，就依据什么信念在探求佛法了。这里就可以说什么信念，就是这篇文章的了，气理气息真念佛教，依着这个来探求印度的全体佛法。那态度呢，基本上就是总说就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法而探求，不是为了探求为了研究而研究了，就是这样。至于具体的内容到底怎么去探求呢，它的方法态度我们看到内容再来说了。好，讲了这个之后，因为导师在第一节就说到不得不 要溯源到印度佛教来探求了哈。所以第二节就把导师这一生所探求印度佛教呢，做一个全体性的，如果说中国来讲就是判教了哈，或者教判，都可以了哈。讲了这个之后呢，第三节就特别说明跟中国古德，我们中国古德有个特色呢哈，就是判教，判教。导师这边又说了用个教判是吗？我们一般说判教嘛，导师这边是说到，从中国史，从印度佛教思想史论苔藓教判，从印度佛教思想史就是在第二节，第二节是导师对印度的全体佛法在做一个分判了哈，用这样的分判的结论呢，结果跟中国古德，我们中国古德要判教最有名的就是天台宗跟显首宗嘛，跟这两个做一个对比啦，做一个对比。至于我们一般说是教，判教是吗？导师这边用到教判了，我们再看内容了，内容的时候再来说明。大致上，我们看一下小科判了，就是古德的判教，古德的判教一般是在讲判教嘛，哈。如果一般古德的判教是什么样？就是认为呢，就是佛陀一代实教了，就是佛陀在那一时代，就是佛陀说法到入灭之前都在说法嘛，都是佛所说的啦。佛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历史的先后，因为我们古德在判的话，我们都是好像利用华严经嘛哈，太阳先出来先照高山。有三照嘛，哈，好像华严经先说，如果说这样的话，作为历史的先后，那是不符合实况的啦。但是用古德的教判呢，就是古德我们常听到的啦，天台宗就什么化法四教嘛，哈，藏、通、别、圆。如果是华严宗呢，小、始、中、顿、圆，这个呢是。各宗依据他们的宗义，对印度的全体佛法当中做他们义理的浅深的教判，浅深的哈，当然是依着天台宗、华严天台宗、华严宗，就是显首宗了哈，他们自己的宗义来判他的浅深呐，但是依着这个浅深来判的时候，就跟印度佛教思想史啊，那个前后次第就混了，所以导致这个地方特别把它叫做教判呐、啊，就是教理的判它的浅深呐、啊。而我们一般是说判教嘛，其实导致把它有时候导致的名词有时候用的是非常精准的、啊，有时候一个前后就会有一些不同了哈。在这里呢，在这一节呢，他特别导师对于大乘三行又做一个跟古德还有太虚大师对大乘三行又做一个什么对比了哈。然后第四节呢，第四节就特别提到，前面还提到只是做一个结论呐，就是他怎么判，怎么判。第四节呢，就特别对于印度佛教善变的历程，就是。它的具体内容、具体的演化的具体的内容，做一些说明了哈。具体的说明，在这个具体的说明当中，导师基本上就用两大部分来做说明了，就是对于印度佛教史实的分判。什么叫印度佛教史实的分判呢？导师在印度之佛教是最早出的那一本嘛哈，黑皮书。导师把印度之佛教分成五期。五期的话就好像史实，就好像老师用个譬喻了哈，人的一生嘛哈，诞生、童年、少壮、老年，过来了衰亡，判成这五期，就用这个历史。我们如果说我们一般人说人的一生是这样，我们会取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不会取老年，也不会取衰亡嘛，是吗？我们不会取诞生，我们会在哪里？童年跟少壮，但是童年当然是可贵的啦。可以值得赞叹，但是从童年到少壮，那是更加能够赞叹的什么？少壮期了。所以导师就是依着这人的一生来抉择， 那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印度之佛教秩序就说到嘛，立本于什么？根本佛教是淳朴，那就是可以属于什么？同真同年期。红产中期佛教是情节，就是初级大圣，就是什么少壮期啦、啊，就这样了哈。它意思是这样，所以这是从历史好像人的一生来看的话，当然我们要取少壮期了。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各期教典本身的思想来论判。我们一般说到它会有这样的表现，它有这样现象产生，一定有它内部的，它到底是内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说我们佛法呢是宗教嘛，解跟行能不能分开啊？不行。所以第二个呢，就从历史啊，就从思想，就是解，就各家的思想，每期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思想，它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就造成它的结果咯。所以我们来看，童真期他的思想是什么，少壮期他的思想是什么，老年衰亡他的思想是什么，从各这地方再来分判啦、这样可以理解了，就从两个方面来做分判啦。这样了解了，我们具体的了解导师具体在印度的前提佛法当中对他的个体的分判，而且他对他个体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了解了，但是对于各种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一个判准，就是说他到底他这个的内容在佛法当中我们要把它放在什么位阶。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以一般世俗啦，有什么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嘛等等的研究所，就类似是这样啦、这里就是导师对于这些种种的内容，我们到底要怎么把它放位阶，要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导师还是有一个依据啦齁、这就是第五节在说的了齁、就是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我们刚才说到第四节第二个科判小科判齁、就是各期教典本身的思想论判，什么思想了解之后，第五节就说到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具体内容我们都知道了。前面有说到从诞生啊，从童真然后到少壮等等的，那个只是用一生人的一生来譬喻来做说明。现在呢要更精准的，要用怎么样来判摄他的位阶，他位阶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要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说有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他有他的道理在嘛，是吗？导师就用在第五节，就是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就是用什么我们说四悉檀，大家很熟了齁，就是龙树菩萨的四悉檀。对龙树菩萨四悉檀的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导师又在做探求。那这边探求就探求到阿含经了齁，会探求到阿含经。然后了解了四悉檀之后，导师在这里更用四悉檀来对印度佛教的各期佛教做一个判摄的准则，就是一直在来判摄了齁。谈完了这个，基本上导师是这样的齁，早上主持人也说到了齁，就是太虚大师认为现末法时期要行人菩萨行嘛，我是说这个齁，在末法时期齁，有人还在提倡齁，就是要人没办法了嘛齁，就要赶快求往生嘛齁。所以不能够得到佛弟子的幸福啦，所以他要在什么，在印度思想史演变的过程当中呢，来找出什么人间佛教的依据嘛。所以基本上在这一篇文章呢齁，到第五节之前可以说是导师对一种理论的说明齁，理论说明的依据，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看它，我说用这一篇文章来说的。接下来第六节呢就开始要具体说明了，开始要具体说明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第六节的那个题标题就是气理而又适应世间。我们说适应世间就是什么气机嘛，是吗？所以第六节就具体说明它的具体内容了，气理而又气机的佛法，什么佛法呢，就是题目的人间佛教了，就气理气机的人间佛教了。 对，七理七就是人家佛教的啦，具体的说明呢，就是用到印度之佛教的秩序当中，导师就提出来的，就是立本以根本佛教之淳朴，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圣的哈，泛化之基因圣，泛化之基因圣是在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解后面就挂一个弧了，所以泛化之基是在指什么？在中期佛教就有泛化之机了，就已经那泛化就已经开始展现出来了，那个地方就很谨慎了。然后涉及后期佛教之切当之，大致上这边把它分成三期嘛。在那个时候，导师在印度之佛教31年写出来的嘛，他大致上在30年的时候就写出一篇文章了，《法海探证》。在《法海探证》的时候，他对于全体印度的全体佛教的分判，大致上是应用三法印，三法印在做分判。所以用三法印在做分判，我们说，有正常唯心系，当然就是重视在什么涅槃寂静印嘛。老师那时候是把秘密大圣呢，是因为秘密大圣的理论啊，没有离开三法印，没有离开涅槃寂静印。就是没有离开正常唯心的，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我们看到内文哦，就是藏通别圆的那个圆，还有小始中顿圆的那个圆呐、啊，都是判在那个秘密大圣了。当然，它有它的道理，我们到时候再看。当然，我们中国的密，我们说把圆判成密啊，但是那个密还跟那个现在那个秘密大圣还是有不同，一个重视在理方面的密。但是秘密大圣是重视在事，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把事在一起了，在用理来说的话。但是如果在印度之佛教的时候，他至少导师在那个时候就把它分成两种的了，分成两种的，一个在理的还是在这里，另外一个呢，就依着历史的，就在看到印度历史的那个变化，就是因为在印度历史也有那个，我们说中国有教难是吗？在印度还是有教难吗？用这样来看的时候，也看出三起。那个三起呢，就是后来导师在印说一切有不为，说一切有不为组织论师以论书以论师之研究啊，那一本哈、哦，特别把它导师把它分成三起了，就是佛法过来呢，大圣佛法过来就是。秘密大圣佛法，你看都有佛法了哈，都有佛法。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圣佛法，秘密呢加上在上面再加一个秘密啊，就是那秘密大圣佛法了哈，就是一层一层的叠上去了。所以秘密大圣佛法还是属于佛法，但是如何去判它，就是取舍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哈，就是其实古德的教判跟导师的。判教判之间呢是有相通的地方，包括大乘三系也有相通的地方。老实说，真正的差别就是在抉择取舍的不同，抉择取舍不同，真正的差别就在这里了。到了说一切有不这一本著作啊，是在导师对印度之佛教不太满意是吗？他说我要重写一部嘛。第一步就是说一切有不这一本书，第一步就这一本。那个地方呢，导师特别就把它分成三级，就我刚才讲的了、哦、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那这里就很明显的，如果说在印度之佛教还没有特别明显，它因为它两并列了，都有三级说，但是它并列。等到说一切有不这一本书一出来，很明显的就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就把它很明显的分出来了。这里啊、哦，就可以看到，导师更重视在，因为导师，有人说导师是以性空无明心为究竟嘛。如果大乘三心以性空无明心为究竟，导师这样说嘛，哈，说我赞同，就是性空无明心，就空性那没有问题，但是老师说啊，赞同初期大圣的经论，不单单是这个，更重视什么？菩萨大行， 更重视菩萨大行了。所以看到菩萨大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把秘密大圣提出一类，就是有它的特色。它的特色是什么？就是神化特别严重，可以说是神化的最后一种无上命，神化的最后一种。而我们这一篇文章是什么？气理气即是人间佛教，气理气即是人间佛教，最主要就是不神化，不神化。所以特别把那一篇独立出来一类了。基本上之后看导师的著作了之后，基本上会用这一部分，会用这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说到三法印真常唯心系的那一部分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导师在《法海贪真》当中把那个就是秘密大圣的理论没有离开，就是真常唯心系没有离开，就是涅槃寂静没有离开这个。这样的话把它分成，我们说后期把它分成三级是吗？这样的它的真常唯心系的这个特色，因为为什么要导师特别重视这个真常唯心系呢？因为它跟初期大圣的性空明系是不同的啦。这样的话，所以他在《法海贪真》这一篇文章，他把它列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话，既然在后期把它秘密大圣这边突然特别独立出来，这样的话，怎么样去辨别在大圣当中有这样转变，就是从性空明演变到唯心，而且是真常唯心这一部分，就在大圣佛法。大圣佛法要分的话，就可以分成什么初期大圣跟什么后期大圣。初期大圣就性空明，后期大圣主要的就是什么？主要的就是真常唯心，主要的就是真常唯心。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啦，就是后期这样的分的这个就是三期大圣佛法分成什么初期大圣跟后期大圣，这样的分法哈，既能够符合就是依三法印来判，更能够符合我们佛法是要得解脱的，不单单看你怎么说，也要看你怎么做，看你怎么做，做才是导师说，做才是真正的世间实，真正的世间实就是做。但是做是什么？不是说要看你怎么说怎么做了、啊，我们说要怎么去做，要先说出来，看你怎么去做它，不单单讲空义。还要说你怎么说，要怎么样达到空义的这一条路，要怎么达到成佛的这一条路，你到底怎么说，要怎么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了哈。这个就跟秘密大圣非常有关系。那这一点呢，我们特别去观察这一点。我们如果说现在目前在全世界呢，目前世界有三大文系嘛。巴利文系就是如果导师判成三起的话，巴利文系就属于佛法了。如果大乘佛法呢，就是我们汉文系啦，华文系。秘密大乘佛法呢，就是藏文系，藏传的啦。所以藏传一般他们特别自以为傲的就是显密都有嘛，显密都有，显密都有。所以这部分呢，这部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看到内文有些注脚我再做说明了哈。所以这一点特别要注意，特别要注意，就是不是只是你怎么说实相，还要看你怎么去达到实相，要怎么去做，那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好，讲完了这个之后，就是导师要弘扬的就是气理气即是人间佛教，就是这几大部分了哈。接下来我们说到立本于根本佛教是淳朴是吗？但是导师要弘传的是什么？弘传的是中期佛教之行节了。所以特别在第七节就说到了少壮的人间佛教，少壮的人间佛教就是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节，就中期佛教就是少壮佛教了哈。少壮的佛教，我们说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节，但是它是立本于什么？根本佛教之淳朴。所以特别在第八节做一些说明了。解脱道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佛法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这 这样的话，我们说根本佛教是什么？我们认为说就是解脱道，好像没有慈悲心嘛，是吗？好像跟慈悲心相反的，所以导师在特别在第八节做说明，就是解脱道跟慈悲心解，慈悲心解就是什么？中级佛教之行解了，就是初级大乘嘛。所以做一些说明啦，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成补，跟弘传中级佛教之行解是没有违背的啦，是不会妨碍的啦。所以在第八节特别做说明了哈。接下来第九节呢，谈完了，就是第九节就谈完了，基本上导师就要谈到少壮的佛教嘛，少壮的人间佛教，少壮的人间佛教就是人间佛教当中的什么初期大乘嘛，就是初级大乘是菩萨行嘛，哈，啊，这个菩萨行导师分菩萨行有很多种嘛，哈，就是有人菩萨行，还有什么天菩萨行嘛，甚至还有声闻菩萨行嘛，从声闻转成菩萨的嘛，哈，导师要弘扬的是哪一种菩萨？人菩萨行嘛，所以前面讲，提到了嘛，哈，就是前几节说明少壮佛教，少壮佛教，而且特别跟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成补。这部分做一些说明，他们之间是无碍。讲完了这个之后，就特别就要说明它的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既然内容到底是什么，基本上就在第九节说明了，就是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真实形象就表现出来的啦。要怎么样表现出来？就前面讲什么少壮之佛教，它到底要怎么去表现它了？就在第九节做说明，它的形象到底是什么了？就表现在外的啦，表现在外的。具体内容哈，就行于外，但是行于外要成于中嘛，我们一般都要成于中再行于外嘛，成于中呢，具体内容就可以看它前面的了，是吗？前面那个就是要悲心呐、啊，是吗？还有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成补，弘传中级佛教之行解，主要是这两个了，啊，叫幻化之机因胜这一部分了，幻化之机哈，导致后来把它改成就在这篇文章幻改成天化了，改成天化。为什么这样改？导师的文章有很详细的说明啊，到时候再说明。具体形象，导师基本上，大致上呢，把它分成四部分来谈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三清为基本，这就是修复三要咯。修复三要就是那三心嘛，三要嘛，就那三心。然后依着三心要去什么？要去做什么呢？就是初学者，我们初学初发现的菩萨，我们一般在经典初发性的菩萨是什么菩萨？十善菩萨，在经典就十善菩萨了，所以依着三心来修十善，那就菩萨行。我们一般都认为十善就是人天善，是吗？未必，不一定局限在人天善，我们只要依着大圣的三心，依着大圣的三心来行十善，十善就是什么？就是菩萨行。尤其初发心的菩萨，我们说我们是菩萨，我们不要做什么菩萨，不要做泥菩萨，什么不能做泥菩萨，所以我们利他为上是什么？发心眼大，利他为上发心眼大，但是我们要从切近处做起啊，什么切近处？就是我们要我以后要做总统，要利益众生，要做总统，我要先从哪里开始做啊？小学幼稚园，幼稚园小学做学生，是吗？啊，如果以导师来说，以佛来说，就是尽心第一，重要是尽心第一，就是十善啊，是吗？但是尽心第一要怎么尽心第一啊？发心什么眼大，利他为上，利他为上来尽心第一啦。就像我以后要做总统，但是我要从做学生开始做起。学生如果以佛来讲，就是尽心第一，而且切近处做起，这样可以理解了哈。第三部分，导师大致上是说，人菩萨行。我们到底在经论当中，在经典当中有没有找到可以依行的？就在导师这边说到佛法跟初级大乘给予人菩萨行良好的启示，还有说到我们要依着这个我们怎么去行呢？依着这个怎么来行？然后后来呢更说到现代人间佛教的利他菩萨行的具体行到底要怎么行呢？先谈到在佛法初级大乘当中，在经典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启示，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除了这之外呢， 特别提到现代，我们是在现代嘛，现代的人间佛教我们到底有什么利他行？利他当然我们说佛是福慧两足尊是吗，就是福德跟智慧嘛，其实一切的利他行都不离开福德跟智慧的，福行跟慧行嘛，然后导师就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些说明了，具体的说明。谈完了这个就已经在行了是吗，第九节就开始要做咯，但是我们做的时候目标抓准了，目标确定了，不然越走越偏是吗，所以特别就在第十节了，就是向正确的目标迈进了。这里大致上可以分的几个段落了。第一个导师在这边文章当中就特别强调，一定我们佛弟子要先确认肯定什么呢，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一般神教就是神教就是天神嘛，譬如说神教我们一般现在知道是基督教嘛，有一个神教，所以神为主的啦，所以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主要就是我们说人间佛教就是不神化嘛，特别这一点要提出来的。如果我们真的要行人菩萨行，人间佛教之人菩萨行，这一点一定要，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这样的方向一定要正确，所以一定要先确定肯认佛法有不共神一般神教的特性。接下来就会谈到佛法的宽容特性，佛法宽容特性所引起的副作用就是什么，就往神化，往神化的方向。特别提到这一点，否则越走就越偏。我们现在不是还都听到人间佛教还显密圆融吗？是吗？是啊。所以我们看到人间佛教现在是显邪的，大家都在谈呢、啊，都在谈。但是我们要看看导师的人间佛教跟一般在说的人间佛教到底有什么不同。不神化，它要很深厚的基础哦，要深广的。这个锐利啊，这个智慧要明利，要看得到。各位，我们一般好，我们说，如果青蛙啊，我们一般啊，如果青蛙慢在冷水里面慢慢慢慢的把它加热啊，等到它发觉热的时候跳不出来。所以如果没有导师啊，从印度全球佛法，从印度佛教的诞生到现在啊，这样的抉择啊是看不到的。你看现在藏传不是以无上密最高吗，还以为我们汉传没有嘛，所以这等等的非，我们不要认为这个非常简单哦，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看到宽容特性所引起的副作用了，那接下来就会谈到成佛的时间了，到底要多久啦是吗，然后接下来就劝勉大家了齁。劝勉齁。导师虽然78年写的了齁。我们看到佛经啊不是有流通分吗，所以当时佛陀在说法不单单是为了那个法会的佛弟子嘛齁。也是为了我们嘛是吗，所以我们现在读佛经啊就好像什么佛陀在跟我们说法嘛是吗，所以读这篇文章啊也好像导师啊在跟我们说法了齁、哦。所以劝勉大家了齁、哦。然后最后呢导师再度的表明自己了齁、哦。基本上我们大致上就可以了解导师写这一篇文章的整个的大脉络了齁、哦。我们的大架构很快的了齁、哦。因为时间不是那么允许了，很快的让还没有进入森林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样希望我们进去里面见一棵一棵树的时候齁，不会迷失了齁。我们一定要带着整体的架构来看每一棵每一棵树齁。这样我们才知道每一棵每一棵树在整体的森林当中它是什么位阶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内文了齁。所以基本上我们因为是这篇时间这篇文章齁是我们说这个是很后期嘛齁。到底是后期我刚才做一些说明嘛齁。而且这一篇文章就是我们说导师的法身设立的核心是什么，导师我们说导师现在的色身不在了嘛齁、导师法身设立啊最精华摩尼宝珠，导师说法海探针嘛齁、什么法海，佛法的大海，佛法大海当中有一个摩尼宝珠是吗， 法身策略啊，就这篇文章，导师在总结了，总结它，可以说是这篇文章了。这篇文章有非常深广的内容，不单单我们说到要谈到佛法，谈到什么？不单单谈到实相，我们佛法是依着世俗第一住第一地是吗？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所以对于没有不知法住，不知涅槃，不入不知不得，哎。就算是这样了，所以不单单是佛法的究竟实相我们要了解，佛法在历史的演变过程的历史事实的真相更要了解，历史的真相是更要了解的。没有透过对佛法法印，就是佛法理，就是实相的透彻了解，不可能去了解印度佛教史的史实的真相。了解了印度佛教史实的真相之后，对于佛法的究竟实相的深刻度，我们又更能够体会了。所以大圣不是广观一切法吗？广观一切法就往一片世俗地嘛，但是不离什么生意地，就是因为广观一切法来证入实相，而声闻呢尽起诸身是吗？所以他的同样是证入空寂性，但是他的智慧就不生光，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这两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所以看内文的时候，因为这篇文章是不容易在80分钟讲完了，所以我特别花了很大的一个重心哈，让大家看到那个整篇文章了。这样的话有助于，纵然我很快讲哈。我也没有偷工减料了，何况这一篇哈，这篇文章我特别跟导师有相关，可以理解导师这篇文章注脚基本上除了有必要我才引经论了，否则基本上我们是应该依导师来注解导师的，但是不能放太多了，放太多哈，我这篇已经是最多了，篇数最多，但是不能放太多，我还有删减了。但是希望依着导师在更了解导师了哈，所以各位了哈，我那颗盼脑也是把它下得很细了，因为这样才能够，我们要静下心来，好好去看看那个，否则我们很快就看过去，很快就会看过去，很看过去哈，有时候觉得很可惜啦，很可惜，所以大家。但是有时候会分得不好了哈，分得不好。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有第前面有没有一个案？有了哈，第三页咯，我们要看内文的嘛，有一个案哈。我们看第一个，凡是首行未空两格的段落，我们看到第一，我们这一页的第一行，三年前有没有？前面有没有空两格？有了哈，表示。这个就是导师在导师的原文是同一个段落，我们看看一个好像第四行好像是另外成一段是吗？第四行有没有看到最近？同样一页第四行有最近好像是另外一段是吗？但是前面用空两个，没有，哎，这个表示为了初学吧，我们不太了解，把它分成，初看这篇文章，把它分成好像另外一个段落，但是在导师的原文呢？同一个段落，这样可以理解吗？导师的言语是同一个段落了，这样分得不好哈，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了哈。只要前面两个字，前面第一行没有空两个字，在导师的言语就是同一个段落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内容了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就是导师在第一节当中基本上。把它分成方便分成三个大部分嘛，三部分啊。一个就是探究，因为导师这一节他探究佛法的信念与态度嘛，就是用什么样的信念来探究佛法，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佛法，所以就把它在第一段呢就把它判成探究佛法的信念。我们的佛法是要我们要信受的嘞，我们要皈依的嘞，我们要达到那个的目标呢，所以导师就是要探求什么？探求他要信仰的佛法， 他要皈依的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信生信而要弘扬的佛法，就是生信而弘扬的佛法，就是第二点点名，直接点名，点名他就是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了。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在刚才说到的，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说到，立本以根本佛教之淳朴，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解，天幻化之机应胜。这篇文章把它改成天化之机应胜了，摄起后期佛教之切当者，树足以复兴佛教而忏佛之本怀。复兴佛教，我们说契理契机来讲，复兴佛教是属于契理还是契机？要复兴佛教，一定要契机才能复兴佛教。但是复兴佛教还要什么？还要而忏佛之本怀。忏佛之本怀是契理还是契机？契理。所以复兴佛教，如果复兴佛教不能够忏佛之本怀，或是不能够契理的时候，那个复兴佛教可能跟佛教没有很大关系，会渐渐的淡化掉，到最后就没有了。各位，只要佛教不共世间的特点，只要存在一点，世间就要佛教了，就需要佛教。只要这样的不共的特色一没有的时候，世间就不需要佛教了，就不需要。因为世间的一般的神教、一般的宗教，更能够符合，更能够符合众生的什么烦恼性、习性，是吗？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失去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啊。为什么导师特别说不要神话？因为一切的宗教，一切的世间的宗教都是什么，跟什么天神有关系了，天神有关系。越进步的、越文明的宗教，一定是越什么偏，越离开什么巫教啦、鬼教，是吗？往神天方向，永生啊，什么长生，都往那个地方往。儒家不是道家讲什么长生嘛，基督教讲永生嘛，是吧？所以人生佛教，老师为什么要就人生佛教，然后再推导到更进一步的继承人生佛教，然后再进一步的说到人间佛教呢？最重要就是什么？在对峙方面，不单单对峙死跟鬼了，其实越进步的宗教那个都会离开了，更要对峙什么天跟永生，然后对峙这部分，还有人间佛教，所以人在中间嘛，所以我们一般我们看导师的文章我们一般说六道是吗？导师基本上都是用五趣，我们说那个龙树菩萨了他主要是六，他龙树菩萨大智度论，他当然是融摄一切了，但是他主要是六道了，但是他也说到五趣，但是主要是六道。那导师呢？我看基本上都是用五趣，因为人在中间，人在中间，你就是人是什么？生辰是属女嘛，造业嘛，造业最强。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这。所以导师一生这个在民国31年印度之佛教就写出来，这是导致的信念。导致的信念就前一生呢，就是要充实这个内容，要用理论来证明这个。一生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看到第四页了第一段的最后一行破折号后面，这是我所深信的，也就是我所要弘扬的佛法。这个信念就是前面说到的嘛，一生为此而尽力，它是从修学中引发的啦。所以这样的信念我们看到好像很早是吗？但是它还是有因有缘而来的啦，有因有缘而来的。从修学当中引发决定，所以因为这个引发决定嘛，所以我把底下的文章判成两部分啦，就一个是引发嘛，另外是决定。引发就是导师还没有出家之前就先发觉，导师这一生就是为了一个问题，就是老师那时候在家的时候就发觉什么呢？就是佛法跟现实的佛教，就是导师所见到的在中国所目前的，就当老师当时的现实的佛教，它差距太大。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信念，就是一生为这样的信念，就是立本也根本佛教之成仆，红传中起佛教之心结，刮舞起来就是天化之极应盛，然后摄起后起佛教之切当子。这一部分呢，他的这样的信念呢，他的引发就在这个地方引发。他决定在哪里呢？决定大致上可以分，大致上这里底下可以大概一直这个方便分成大概可以两部分了。第一个出家来八年，出家来八年他的哪八年注脚有了，各位可以去看。就是那八年呢，他就决定就是不单单看到这样的出家八年以来就理解到中国佛教的现实的佛教呢，它的演变呢，变化成跟佛法之间的差别差距这么大呢，不单单是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更重要就是印度佛教本身就这样流变了，所以他决定什么，不得不什么探求印度之佛教了，不得不探求印度之佛教，因为在印度佛教就已经演变了。那第二部分呢，就谈到探求印度佛教的目标与立场到底是什么了，就是深信是佛在人间，以人类为本，这就是我们常听到老师就读到真言含经嘛，诸佛皆在人间成佛，不在天上，就读到这个，导师在那个时候喜极而泣嘛，这注脚也有了，特别谈到这一步，有所入，喜极而泣了。这也让我想到啊，导师后来晚年不是到有回到大陆吗？在寺庙在礼佛的时候啊，自然而然流泪嘛。老师说，我也不知道他自己就要流泪了嘛。但是老师说，这个也是他不可思议的经验呢，是吧？他自己不可思议的经验，是吧？我们可以看到了哈。所以我们说啊，诸佛菩萨都是性情中人嘛，性情中人，只有真的是诸佛菩萨才是性情中人，就是大悲，大悲。我们说有情那个情呐、有情那个情呐、大圣是可以进化到最高，因为世间出世间统一嘛。我们为什么在世间？因为世间有苦，世间有苦，所以有情那情提到最高就是大悲，大悲。可以看到了，在这里好。然后整个的在探求方法当中，我们看到下一页了哈，就是探其宗本，就是探我们一般说到源远流长是吗？源远流长嘛，叫探其宗本，探其宗本，明其流变，在这当中呢，抉择而洗练，而成为什么？气理气其实人间佛教了。好，信念谈完了，就要谈到研究佛法的态度了。总说就是为了佛法而研究佛法，又为了佛法而研究了，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了哈。那接下来详细的内容怎么到底它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它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就导师在这里大概分成三大部分来谈了，就是导师写过一篇以佛法研究佛法嘛，用三法印来谈。特别提到在这三法印的研究方法，各位可以去看啊。特别提到涅槃极境，你看，就是我们看到涅槃极境为研究佛法者究极理想，所以导师是为了这个研究。我们一般说导师是不是只有学者了，不是只有一般世界那里的那学者了，为了涅槃极境而研究，因为这个是什么佛弟子的究竟归宿了，不能离开这个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其他的就各位可以自己看了。还有第二个就是谈入世以佛学，这篇文章有写到了，就是宗教性求真实还有以古为鉴，对不对？然后呢，这一部分呢要怎么样使佛法有利于人类为众生依护了，这一部分呢我们来看导师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了。我们看到注脚十，就是想唤起佛教徒的自觉了，不要一直向华向世俗去了。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说，现在的研究佛法嘛，因为如果用西方的研究佛法，就要客观是吗？客观，导师本身也是有客观的特性的。那这篇文章呢，特别提到说，一般现在的研究法嘛，都是怎么样？不谈信仰，不谈思想， 完全客观的来研究吗？老师说这个不行了，都去宗教化，所以就是俗化，就是不要往世俗去了，就是不要俗化，不要俗化也不要神化嘛。这篇文章最主要就是在不要谈俗化，不要俗化，不要俗化，因为我们佛弟子呢，一定要信仰有思想，一定要信仰有思想，也就是探求了。导师就是有信仰有思想来去探求佛法，不会离开他的客观性，所以不要去宗教化了哈。所以导师在这篇文章特别提到，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宗教性，宗教性，然后宗教性还要求真实啊，而一古一见，一古一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一古一见，大家很清楚了，就是以前到底是什么经验，好的我们存下来，不好的呢，我们叫避免嘛哈。第三个就是八大信念，八项的根本信念，你看嘛，就在说一切有部这一本提到的了，这一本提到八大信念，你看吧，导师在这边说略了，但是我们看一下注脚，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对导师的文章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它。我们刚才说到这一篇文章是导师为了要把印度之佛教分成几大部来做说明的时候，第一步就写出这一本了。我们刚才说到分成三期啦，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也是在这个秩序当中写到，在这里说到八大信念与看法呢，我们看老师注脚十一了哈。现在来看这一部印度之佛教，就是25年前的旧作，当然不满意，但是一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改变呢。对于这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啊，到底多重要？我们来看这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对我的作品应该是最重要的。怎么样的重要呢？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底下我们来看，假如这是大体正确，就是八大信念与看法是大体正确，那叙述与论断即使是错误百出，即使错误百出，对于印度之佛教的叙述与论断即使是错误百出，乃不掩饰其光彩。否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纵然是正确的叙述，也不外乎是辗转传抄而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在读导师的著作当中，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八大信念来一看法来看来看。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八大信念看法作为研究佛法的准则嘛，是吗？导师这样说嘛。所以基本上不单单是信念，研究佛法的信念，导师在民国31年就决定了。包括研究佛法的态度，如果以这边来看的话，因为没有什么改变嘛，在写印度之佛教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导师研究佛法的信念与研究佛法的态度其实早就决定了，早就决定了哈，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一进一生来探求印度的全体佛教了，而所做的一些分判啊，判摄的准则等等的都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来理解它。所以导师的目标很早期就定了，但是它不是没有因没有缘的啦，而且它这样的定下来这个的依据是非常非常的具足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二节了哈。第二节就是我们说到分判嘛，导师有分成五期，五期就是在印度之佛教了哈，印度之佛教我们看到第七页，第一期就是生无为本之解脱同归，第二期呢就是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这个非常重，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导师是用全体佛教用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所以可以看到第二期是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声闻分流如果说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就是部派佛教了，前面那个就是属于原始佛教了，原始佛教也可以设根本佛教嘛。老师有说到根本佛教，但是一般哈，如果在学术界，有时候一般有人觉得说，你根本佛教根本就分不出来，就不需要分出根本佛教，有人这样说嘛哈。老师是认为是可以的啦，认为是可以独立出来的，有一个根本佛教，所以前面可以说根本佛教跟原始佛教了。第二个呢就是部派佛教。但是导师在这里你看到，部派佛教当中导师特别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在印度的 佛教史的演变过程当中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声闻分流，这部派为什么分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对于菩萨到底接受不接受，他的理论到底不接受，接受不接受。上座部就比较倾向于保留，大众部就倾向接受。所以整个呢，但是他整个的趋势呢，整个趋势都是往什么？往菩萨，往菩萨。这样可以理解吗？包括你说那个上座部，上座部还是到最后还是往为的，就是为了这个不同而分裂，这个总线索在这里。所以整个的趋向就是菩萨倾向是声闻分流，这个观点是非常难得的哦。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那个导师最后的一本书初期大圣那一本了哈，哦，这部分大家就可以看到很清楚了哈。第三期就是既然倾向菩萨倾向嘛，倾向到某一种程度就是第三期了，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了，这就初期大圣。过来呢，如来为本，如来为本应该是物质了，应该是如来倾向，如来倾向是菩萨分流了，就是菩萨分流，如果以导师来分，就是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这样分流之后呢，就是因为后期大乘就是什么真常唯心器，真常唯心器就是如来功德本具啦，就是如来这样说的，就是在房屋位就有如来的功德嘛，所以就倾向如来的，倾向如来，倾向如来的到某一个程度就是第五期了，如来为本的梵佛一如。诶，为什么没有第六期啊？因为第六期就是衰亡期了啦，就没有再倾向了，因为天佛一如了。所以只要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不存在的话，不需要佛法，世间就不需要佛法，就不需要佛法，神教更好。因为我们佛法跟世间不同的地方就在神教有不同，可以出世间。神教最多最多人天，什么天？好，三期分判，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如果说第二期菩萨倾向是声闻分流，是声闻分流，它还是属于在声闻当中的，就是属于在导师判的三期当中，就是在佛法当中。它虽然是菩萨倾向，但是它还是分流在哪里啊？声闻分流了，所以在说一切有部当中分成三期，那佛法那一期就是摄第一期、第二期了。大乘佛法就设第三期、第四期，因为如来倾向是菩萨分流，还是分流在菩萨嘛？哈，那所以把它放在第二期，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导致把它第三期跟第四期就是分成什么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然后如来为本之梵佛，佛梵一如。导师哈，在这篇文章哈，等一下把它改成什么天佛一如。啊，天佛之，所以幻化之机应胜了，就把它改成什么天化之机应胜了。老师在这边特别提到大乘三系的分判了，这在就是在民国三十年法海探真就提到大乘三系了。好，老师说到了哈，就是这个大乘三系跟太虚大师也有谈到三系嘛，其实古德也有谈到三系了。这样我们会觉得导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早就是古德，不要说太极大师，古德都提到了。真正可贵的地方就是抉择其实不同，抉择其实不同，这一点是大不同。所以各位，佛陀也是一样哦，佛陀这一生啊，佛陀这一生诞生之后，所以佛法真正的智慧在哪里？佛法真正的智慧，因为佛法讲缘起法嘛，一定是相依相缘的，真正的智慧是能够抉择取舍的啦，不能够凭空而造，也不能闭门造车。既然佛陀诞生这个世界，就要跟缘起法嘛，对于这样的世界呢，一定要抉择取舍，然后再超越。所以那个超越那部分就无私之物，无私之物不是跟世间没有关系，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导师在这里哈，能够在这边超脱出来，抉择取舍不同这个地方啊，我们千万要特别特别的尊重了。 粤语说大家都收到，所以佛法的智慧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就能够好的吸取进化，好的吸取进化在更真上嘛。我们所谓的进化就能够超越诸世间了，不好的能够抉择舍弃，这样可以理解了。好，它具体内容啊，三系的起源地啦，三系的次第啦，三系的起后成仙呢？起后就是三系，就是起后呢，就是从三系的次第是最后的是命，就是真常唯心嘛。真常唯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真常唯心的理论，就是秘密大圣的理论嘛。就是往后看，就是有真，就是秘密大圣了。往前看，就是大乘三系呢，刚出来就是现光明系嘛。再往前看。就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那个部派的分流了，部派分流。所以导师在这里呢，就是用大乘三系，就是用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从后期大乘往后看，都是用大乘佛法来以立足点来看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一样啊，导师的五级分判基本上也用前期佛法来看，这样的话看得准了。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什么林嘛，然后再看到树。我说看到树的话，不能够在前提佛法的位阶到底在哪里，我们会不知道。所以现在，所以在藏传才无上密最高，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一定要前提佛法都看透了，然后再判准。但是导致判准不单单是用义理嘛，还用人的一生的武器来判嘛，那是非常非常的严密，非常的精准的。这个都是用理论来证明的，是吗？我觉得啊，应该可以摄受大众，摄受现场的各位了，因为各位都是知识分子嘛，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吧？应该可以摄受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改正了，改正，我们看到下一页了哈，改正就是第五期嘛哈，第五期的佛梵一族改成什么天佛一族，而且把那个天把它放在前面了哈，天佛一族。后来导师做了一个表格了哈，大家可以去看。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节，就用第二节的这个内容，就是印度佛教史第二节导师做的分判哈，来跟中国的苔藓的教范做一些对比了。基本上我们刚才有大略做一些说明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别想这一部分呢哈，别想这一部分呢，导师对于这一部分导师哈，还有一些评论哦，对于藏通别圆小史中顿言之间，比如说藏教藏就是如果小史中顿言就是小，到底是藏好呢还是小好，导师也做一些评论，大家可以去看了哈。还有通教呢，通教我们放到下一页了哈。我们刚才说小教藏教就是佛法嘛齁。做大乘佛法就是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如果以天台宗就是通别。如果以显教宗呢就是始终圆始终顿这部分。老师也有做一些评比了哈，大家可以去看。对于显教宗跟天台宗之间的判教，他们之间的同跟不同哈，导师也做一些对比了哈。而且对于他们之间的不同，导师又做一些评论哦，还做一些评论了，各位可以去看他了。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合理了哈。所以对于那个对于就是对于宗教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小史中顿言的宗教跟史教这一部分哦，就是跟天台宗的不同，就是对于什么的判呢？就是对于玄奘大师的虚妄唯识系的这一部分哈、哦，看法不同啊。老师有做一些哈、哦、评论，大家可以去看它，蛮精彩的。我也放一些注脚了，各位可以去看，可能就会更了解它。至于顿教齁，只是 因为那时候禅宗兴起来了，给禅宗留一个地位。至于密，就是秘密大圣啊，我们说天台宗、显首宗都有一个圆嘛，小史中顿圆，还有藏通别圆，圆教就是天台宗、显首宗认为最高的了，最高这一部分，老师把它判成跟就是秘密大圣啊，秘密大圣佛法。至于天台跟显首圆教的不同，我这也做一些说明了哈，各位可以去看它。然后我们看到它相同的地方，看到下一页，相同的地方就是如来为本了，如来为本。天台宗、显首宗所重视的经典就是《法华经》跟《华严经》。《华经》跟《华严经》就大圣来讲对佛果的崇高伟大、不可思议，就是在《华经》跟《华严经》表现出来。但是在《华经》《华严经》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讲，毗卢遮那佛，但是毗卢遮那佛啊，还是没有离开人间的释迦牟尼佛，而说毗卢遮那佛了。虽然是崇高不可思议，但是还是没有离开。虽然谈到毗卢遮那佛，但是没有离开人间，没有离开人间的世尊了哈。这在《华严经》就有说到了哈。但是圆满佛德的养性跟理想啊，就跟秘密大圣的是一致啊，一致的理趣啊，理趣是一致的。但是有不同，就是天台显首宗的那个圆教的密啊，重视在理论啊，理论。但是秘密大圣佛法的那个密呢，重视在事，就是要具体去做的事情，那个事密还是有不同的。而且为什么导师把这个判在是秘密大圣呢？用两部分来做说明。第一部，从中国唐朝传到日本，不是有台密跟什么东密吗？台密东密就是用天台显首的圆教的理论在做说明。尤其华严宗是比较后期嘛，在元朝喇嘛，那元朝时代不是喇嘛教进来吗？元朝喇嘛教就是用华严宗的四事无碍法界，华严宗把它分成四种法界嘛，最高的法界是什么？四事无碍法界，就是用那个四事无碍法界来作为那个就是秘密大圣的那个理论，所以导致把它判成是秘密大圣应该是合理的啦。但是导致也特别强调，还特别说明中国到底是以大圣佛教为主，因为那个纵然判为圆教还只是理密，那时候接触的还是属于四序，秘密大圣还是有四期嘛，初期的四密了，而且他重视的是理密而不是四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合理，各位可以接受吗？可以了哈，应该是可以接受。不是说导师为了要弘扬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为了不要天神化，就不理性说法，没有这样的哈，还是很理性的。所以真正的差别是在抉择取舍不同，因为天台宗、显首宗呢都是以圆教最高，是吧？但是导师不是啊，是性空明心是理论最高嘛，而且初级大圣的理论就是性空明心，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因为这样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少壮的佛教了，人的一生就在少壮期，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样就解行合一。至于第四节哈，实在是这一篇文章的重点了哈。老师在也说明了为什么要写这一篇文章，就在注脚二的，还是前面那注脚哈，在注脚二的地方也有说到了哈。啊，但是纵然也没有办法。80分钟都让我讲第四节，也没有办法讲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大致上，但是我做了一些注脚啦齁。我做了一些注脚可能可以帮助各位的。还有做一些科判可能也可以帮助到各位。我们刚才说到了齁，用史实的眼光五期就是人的一生。还有包括用思想来做论判啦齁。思想来做分判的时候，导师把它分成两大类来做说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翻到第15页啦，就是用二，大家有看到吗？卦无二，用修正的正法说， 就是用正法来说说明啦、啊，就是各起佛教它的正法，它所有的法到底是什么，来去分判它了。另外呢，就是用方便，用方便来说，我们看到方便了哈、哦，看到第十九页，不好意思哈、哦，就是现在接下来可能会很快的啦哈、哦，很快的看，但是希望哈、哦，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建林的那一部分呢、啊，希望大家有一些印象，再来看的时候，可能应该会有帮助了。而且我放了不少的注脚了哈、哦，大家看到第十九页有没有看到方便？有可能从方便来说，就是从正法来说，从方便来说，嗯，各位可以去看它了哈、哦。从方便来说哈、哦，就会收到，同时也是从佛法，然后收到大乘佛法、密大乘佛法。佛法的话，方便就是六度六念嘛哈、哦，在大乘方面，在大乘跟大乘佛法跟秘密大乘佛法特别有关系的，就是念佛、念法跟念天。念佛呢，可以从念外在的佛，念自身是佛，念到自身是佛，秘密大乘就是什么？求即生成佛。为什么会念自身是佛？因为出来功德本具嘛，就会念到自身是佛。后期大乘就念到自身是佛，念到自身是佛，自己是佛，而到秘密大乘就求什么？即生成佛了。啊，至于念天是更严重，各位可以去看它了哈。接下来就是第五节喽。第五节我们刚才也做说明了，就是用四悉檀在做分判。四悉檀，老实说，龙树菩萨的四悉檀也有它的依据了哈。所以这个烟眼流长，不单单是用四悉檀来判四阿含，同样一个杂含也可以用四悉檀来判。所以四悉檀的判法，不是说，哎，第一悉檀，例如说佛法是第一悉檀，不是说全部都是第一悉檀了、啊，因为连阿含杂含经，导师说它还可以分成四悉檀吗？是吗？都可以分成四悉檀，所以四悉檀只是它的主要的意趣了、啊，悉檀就是它的宗旨，主要的意趣到底是什么？主要是这个，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不是说世间悉檀，不是说秘密大乘就只有世间悉檀。这样可以理解了。好，第六节我们刚才也说明了哈，就是它的具体内容，就是什么叫做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成佛，什么叫做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什么叫做泛化之机应生，什么叫做涉及后期佛教之切当啊，这都可以具体去看它了哈。这实在是非常精彩的啦齁。所以希望齁，我没有说的齁，我已经在讲义上说了啦。所以那科判啦、啊、各位齁先看啦，看完之后齁觉得不满意就再不要看啦，再甩掉啦齁。那注脚也是一样，那看啦，不想先去看它啦，不想看你再不看啦齁。那第七节就特别提到，就是少壮的人间佛教啦齁，特别提到它内容。那这里就特别提到跟太虚大师不同，太虚大师谈人生佛教嘛，还有导师谈人间佛教，有不同，有些不同啦。这边有说成三点不同，第一个经说的依据，探求经说的依据，还有抉择取舍不同。第三个我们翻到39页，特别提到明确的不神化的立场，是吧？就人生跟人间这个部分也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就是对峙的这部分、啊、显证大致相同，对峙的这部分。对这个啊，我特别放了注脚、哦、特别去就是太虚大师跟导师对于天神化的他的立场到底有什么不同。因为导师跟太虚大师不同，导师自己特别提到说明确的不神化的立场，所以我放了不少的注脚，一切还没有放进来，因为不能放太多了。这部分可以，各位可以去看它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翻到43页，就解脱道以慈悲心行了哈，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成佛，跟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是没有妨碍的了哈。第九节我们翻到48页。谈完了，我们刚才说到嘛，哈，成义宗，我们具体那个人菩萨行，他的具体的特质到底在哪里？ 接下来就表现出来到底是什么了齁、哦。就是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就是以三心为基本嘛齁、哦。哪三心？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见了齁、哦。用这样的三心来行，一切行就是菩萨行。而我们初学者呢，不要变成泥菩萨，我们要行什么？十善菩萨，行十善。这些有些注脚齁、哦、各位有些注脚我觉得老师在这篇文章齁、哦、可以彰显这篇文章的内容的齁、哦、我注脚有放了一些了齁、哦、各位可以去看它。然后我们说到翻到54页。我们说到要去行咯，开始要走了嘛，第九节就开始要去走嘛，具体形象就开始要走，但是方向要抓准了齁、哦、方向要抓准就是不要神话了，还是不要神话。其实在第六节也就这样说到咯，我们说立本以根本佛教之成佛，弘禅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之切当者。所以导师说他要就是一生要弘扬纯正的佛法嘛，是吗？所以纯正的佛法不是排他性，不是说别人不纯正，所以我们因为导师一生就是要弘扬纯正的佛法，所以我们要说明是要说明导师的纯正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而不是怕谈纯正。我们要说明导师的纯正到底意义在哪里？导师的纯正的意思不神话，不神话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成佛，还有弘禅中期佛教之行解，还有摄取后期佛教之切当者。该有的位阶都放着。我们四悉檀吗？四悉檀可以说都是佛法是吗？都是佛法，可以适应不同的根基嘛？因为佛教是宗教，一定要适应不同的根基。但是说往正确的方向方去了，不要神话，一神话就一定走入邪途了齁。好，所以了齁，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呢、啊、大致上很快的就把人带完了齁。希望不要让大家齁，希望能够让大家比较明白一点了，不要让大家更迷糊了齁。希望是这样子。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